那么这样子讲呢，就是三转四谛啊，三转古谛。第一个四象转，第二个欠修，第三个坐证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总说。这以下看第二，别是古谛。那么这个古谛它的总相呢是一个逼迫性。那这个逼迫性开展出来有三个内涵啊，第一个是苦苦，第二个坏苦，第三个行苦。这个苦苦呢是一个苦，第一个苦呢是一个苦恼的境界啊，这个苦恼的境界本身就是苦啊。那么在三界当中呢，这个最痛苦的就是三恶道的痛苦啊，所以我们刚开始在观察痛苦啊，应该先苦苦，先观三途之苦啊，先看这个地狱之苦啊。那么它的总数呢是剑树刀山赴汤油锅之苦啊。那么以下呢，我们引用广论的内涵了，就来解释啊。这个广论讲到这个苦啊，它有两种，一个是有间断的痛苦，一个是无间断的痛苦啊。这个有间断的痛苦呢，在地狱当中的一个是剑树，一个刀山。这个剑树是说啊，说这个地狱的罪业的人啊，他在地狱受生以后啊，他遭感的环境啊非常的炎热，热得不得了啊。那么他身体太热了，他看到前面有这个树，那么他心中对这个树呢就产生了爱取的心啊，就跑到了树下去乘凉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风一吹啊，吹这个树啊，这个树叶的上面的树就像一个箭一样啊，很尖锐的箭啊，那么被风一吹呢就掉下来，就射上了这个地狱的罪人啊。那么一开始当然是受伤了，那么射多了以后流血流多就死掉了啊。死掉了以后呢，春风吹又生，升过来以后啊，又炎热又跑到树下，那么风一吹又射死啊。这个是剑树之苦。第二个是刀山。那么这个刀山呢，说这个地狱的罪人啊，他有这个杀盗淫妄的罪业啊，就遭感啊，这个环境有很多这个老虎跟狮子要去追这个罪人啊，那个罪人就一直跑，跑到最后呢，跑到一个这个都是刀的山啊，但是后面有老虎狮子追啊，也不得已了，就跑上去呢，就在这个刀山当中啊，全身都被割伤乃至于死亡啊。那么也是一样，春风吹又生啊。那么这两种痛苦呢，它都有间断，因为我们不是经常在剑术，也不是经常在刀山的痛苦当中啊。那么这当中有一些间断的休息时间啊，这两个都是有间断的地狱啊。第二个是赴汤油锅之苦啊，这个是无间地狱的啊。这个前面的剑术刀山呢、啊，这当中还有一点主宰性啊。那么这个赴汤油锅呢，或它是一个大锅子啊，一个铁制的大锅子啊，里面很多的热汤啊，或者是油的一个锅子啊。那么地狱的罪人啊，他这个出生以后啊，他根本就连跑都不能跑啊，前面的这个地狱的还能够跑几步，他这个地狱的人啊，一下子狱卒拿那个剑啊，那个叉子啊，插到他的身上，就丢到油锅里面去炸，炸的整个肉都干掉了，剩下一个骷髅头以后啊，就死掉了，就痛苦的死掉了。死掉以后呢，他也不是没事啊，他罪业还在，就把这个骷髅头啊，把它插出来放在地上啊，一阵凉风吹过来，肉又长出来，肉长出来以后，他没有停止的，就是插下去又丢下去，啊，如是的辗转，在这个几万劫的时间当中呢，重复的被丢进去，再拿出来，丢进去拿出来，啊，那么因为他痛苦几乎是没有间断的。他唯一的快乐就是那一阵的凉风而已。好，那么这个我们叫做无间地狱之苦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在广论当中提出的两个，一个是剑树刀山的痛苦，第二个是赴汤油锅之苦。好，那么广论讲完以后呢，他讲出一个譬喻啊，我们对这样的痛苦应该怎么去理解呢？广论云：此剑日以三百毛，即猛贯刺所生苦，此一地轻为苦，非亦非能极少分。说这个此间，我们在人世间啊，这一天当中啊，以300只这个矛，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武器啊，用300只这个尖锐的这个矛啊， 同时的以一种非常猛烈的力量啊，来贯刺我们的身体。那么这个三百只毛，我们的身体的皮肤的面积也不多了，三百只毛几乎全身都是这个剑的啊。那么这样子的痛苦啊，跟地狱里面当中最轻微的痛苦啊，非亦非能及少分。那么连最轻微的苦都比不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三百只毛的刺身，我们可以理解到啊，这样的痛苦还比不上地狱最轻微的痛苦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地狱的痛苦。好，在中经论上说假设我们今天修习禅定得到神通啊，从这个神通当中所发动的宿命通啊，我们看到我们无量劫来生命曾经在地狱所受的苦啊，在定中如果看到以后啊，这个人会吓得毛细孔出血。但是毛细孔出血是很厉害的，那恐怖的非常厉害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讲到地狱的痛苦啊，就是这种境界。好，我们看第二，恶鬼之苦啊。那么恶鬼的痛苦的相貌呢，是饥渴寒热刀杖驱逼之苦啊。那么这个恶鬼的众生啊，他这个业力的因缘啊，长时间的缺乏饮食啊，也缺乏水分啊，饥渴，或者是有的恶鬼啊更严重的是寒热，他是没有衣服穿啊，那么冬天就特别的寒冷，夏天特别的炎热啊，有寒热的痛苦。那么这个刀杖驱逼呢，就是说这个恶鬼道众生啊，他这个业力的因缘，口渴的实在太厉害了，他是跑到这个大海当中啊去吃，要吃这个海水。那么他这个罪业的因缘呢，他这个海水啊，他现在他眼前的不是海水，是那个溶血屎尿，非常不净的东西。但是不净的东西也好嘛，好歹是水吧啊。那么他要去吃这个不净的东西的时候呢，这个大海啊有那个守护神啊，拿这个刀杖啊去打这个恶鬼啊，不令他吃到啊，所以他这个有这个求不得苦啊，说我很痛苦啊啊，我现在肚子很饿也很口渴啊，我如果没有看到东西也就罢了啊，他看到以后又不能吃，这件事情就比较严重了啊，这种求不得苦啊，不但是身心的痛苦，还加上一个求不得苦啊。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恶鬼道的一个痛苦的总相啊。那这一下我们讲它的别相啊。广论云，或有口细如针孔，腹等三量为积逼，下列坚气不净物，散布寄足寻求力。这个是讲这个咽口恶鬼哈，说这个咽口恶鬼呢，他这个是怎么相貌呢？口细如针孔啊，这个喉咙非常的细啊，细到就像针孔一样，那当然什么东西也不能吃啊，连水都吃不进去啊。腹等三两为积逼啊，这个肚子特别的大，喉咙特别的小啊。所以我们这个放猛山呢、啊。放猛山，我们在放饮食之前呢、啊，也不能直接放饮食，要先开咽喉，啊，先把他的针孔的咽喉先打开，啊，否则你吃给他什么饮食，他都吃不到，啊，这个咽口恶鬼，他就是口细如针孔，腹等三量为积逼。那么下列坚气不净物，散布寄足寻求力，啊，乃至于最卑贱的这些溶血屎尿这种不净物，人家的身体的排泄物啊，他都得不到。长时间在饥饿口渴当中，好，有存皮苦裸形体，如故枝叶多罗树。好，那么前面是讲到这个饥饿口渴的痛苦啊，啊，这一下讲到这个恶鬼道的另外一层痛苦，就是这个寒热之苦。好，说这个有存皮苦啊，它是皮包骨，本身就没什么脂肪。没什么脂肪，又没有衣服穿啊，裸形体啊，那这个寒热的逼迫啊，他身体的痛苦也是不得了的。好，
泸沽枝叶多罗树啊，它的形体啊就像那个多罗树一样啊。多罗树啊，它是一个很细长的树啊，在印度才有很细长的树啊。它几乎只有树干，它所有的枝叶都长在上面啊，旁边没有这个没有枝叶的啊。那么这个是比喻这个恶鬼道众生啊，他的身体非常的瘦，非常的瘦弱。有一夜分口炽燃，受用口中烧燃物啊。那么这个是说明这个咽口鬼啊的一个情况啊，他这个咽口鬼啊，他长时间的激发这个喉咙啊，没有这个水分的滋润啊，那么他的喉咙就像火在烧一样啊，甚至于你把东西丢给他吃啊，他这个东西到了喉咙啊，跟他喉咙一接触的时候啊，他本来是个水吗，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的，但是这个水到了喉咙以后变成火，烧得更厉害啊。这个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对饮食的需求啊，这个水分是比食物更厉害啊。我们一般断食啊，也断个三天五天啊，你还能够忍受，你如果36个小时没有喝水你就受不了，那你几乎要发疯了啊。我曾经有一次啊，36个小时不喝水断水，这个喉咙啊就像长一个小球一样，在这个喉咙的地方啊肿痛啊。那我们只有36个小时没有吃东西啊，那你看咽口鬼啊，他长时间没有吃东西啊，他只是因为业力的因缘而不死亡啊，但是他的痛苦是累积的，一天一天的累积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有意夜分口炽燃，受用口中烧燃物啊。有下种类诸不净，容粪邪等亦无得啊，这是一个总标了啊。前面的恶鬼道啊，就是说总之恶鬼道的众生呢，对于不净的容粪邪等这种卑贱的东西呢，都不能够得到。那么前面的第一的痛苦是最厉害的啊，剑树刀山破汤油锅啊。那么恶鬼的痛苦也是不得了啊，长时间的缺乏饮食啊，缺乏衣物啊。这个我们一个人啊，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啊，整天啊，当然饮食很充分啊，我们也就不觉得感觉到饮食缺乏的痛苦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曾经有做过断食啊，就是这个突然间呢、啊，好几天呢、啊、缺乏的饮食啊，你会感到这个缺乏饮食是不得了的痛苦，几乎是让你坐立不安啊，度日如年的、啊，可以这样讲，一天都挨不过去的。你坐也不对，站也不对，睡也睡不着。所以历史上，你看历史上，中国历史上那个封建制度啊，这个皇帝几乎是不可能推翻的。他那个重重的保障，全世界的军队是皇帝所管的，所有的兵器是皇帝所管的。从小就教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这种制度。但是，如果这个皇帝得恨有亏，乃至于这个农民欠收以后啊，一个人一饥饿的时候啊，那他啥事也不管了，反正横竖是死，他宁可去战死啊，他也不饿死。所以说历史上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啊，这个难民他没地方睡觉，他随便睡觉，随便睡还可以过，他要没饭吃他肯定要造反，他明明知道造反抓到是灭九族，他还是要造反，因为那个没饭吃的痛苦太厉害了，这不是他能够忍受的。这一个人，就是你被他逼上梁山以后啊，那没办法。所以你看孔夫子在教义的时候啊，一定是衣食足而知荣辱，你一定是一个国家一定把这个饭充裕了以后，他才能够用礼乐来教化啊。那么这个恶鬼道啊，这个长时间的饥饿的痛苦啊，那我们可以可想而知的啊，这个是一个恶鬼道的一个身心的逼迫相啊。第三，畜生之苦啊，戏服打杀互相吞啖之苦啊。那么 畜生道的痛苦呢，它的相貌呢，就是在广论上说啊，戏服啊，它的这个这人都是喜欢自由的啊，喜欢自由，这个动物呢被关在一个很小的这个笼子里面啊，它的活动空间有限啊，这也是一个痛苦啊，甚至于啊被这个打或者是杀下来吃，把这个肉给吃掉啊。那么互相吞啖，互相吞啖呢是说这个前面的戏服打杀了，多数都是人类造成的啊。这个互相吞啖是讲这个动物跟动物之间啊，它也没有法律，没有法律的保障啊，没有跟法律啊。那么人跟人是怎么一个规则呢？这个动跟动物跟动物之间的接触啊，就是弱肉强食，看谁的力量大啊，我力量大就把你吃掉，你力量大你就把我吃掉啊。那么在长时间在一种恐惧不安的内心当中啊生存，好，那这样也是一种逼迫的痛苦。好，我们看广论，广论云：旁生去中遭杀害，戏服打等种种苦，离诸即灭即善者，互相吞啖即报恶。那么这个畜生道呢，人类为了要得到他的肉啊，为了吃他的肉啊，往往就是把他的这个身体给杀害，把他的命给夺去了啊，或者说把他绑起来关在这个小笼子里面。这个戏服的痛苦啊，啊，我过去也有一些经验啊。但我们平常啊，我们是平常正常人啊，我到山中走几步，到外面进行一下佛堂拜拜佛，到外面啊走一走，很自由啊。如果我们曾经有闭关啊，闭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啊，当然有时候我们跟法相应。那个时候跟法相应的时候啊，那个时间相也不可得，空间相也不可得，但一念心啊跟法界相应啊，那也没有说所谓的里面外面的差别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修行就是不得力，不得力的时候啊，你的心情先想去外面走一走，但是你现在闭关在里面啊，你会觉得痛苦，哎呀，好像一个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面啊。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啊，你应该一个动物，我们只是被关一个月或者几天啊，几天的跟法不相应啊。这个动物一辈子被关在笼子里面，你可想而知的。它虽然是个动物啊，但是它追求自由的那个心情是跟我们一样的。所以菩萨界里面呢、啊，禁止一个菩萨的弟子、啊、去蓄养动物，就这个原因了。你把它绑住啊，这个造这个业是不好的业。啊，那么这个动物呢，长时间的被戏服啊，甚至于打杀等等的痛苦。那么这个痛苦是谁干的呢？离诸即灭尽善者啊，就是这个即灭啊，是一个果相，就是一个趋向于涅槃的极尽乐啊。那么怎么达到涅槃极尽乐呢？就是尽善，这是一个因相，就是修习种种的戒定慧。那么勤修戒定慧而趋向于涅槃的，叫做即灭尽善者。那么现在说这个离诸，就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修行人，也不深信因果人，他就干出了这件事情啊，就是戏服打杀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畜生的痛苦。那么第二种呢，互相吞啖即报恶啊，或者动物跟动物之间的接触啊，那么弱肉强食啊。你看这个蜥蜴啊，我们在山上很多蜥蜴，这个蜥蜴啊，它跑出来啊，它就这个。看到一只这个螳螂啊，蚱蜢啊，他看到以后一下子就把它咬住了，咬住了以后呢，这个鸟啊，麻雀一下子就把这个又把蜥蜴给咬住了。但是这个麻雀它吃蜥蜴的时候，它可没快乐的吃啊，不像我们在斋堂里面啊念佛号啊，内心很安静啊。它在吃这个蜥蜴的时候，你看麻雀啊，它东看看西看看，它极度不安啊。它因为什么样呢？它很怕别人会攻击它。所以畜生道他长时间的生命当中呢，就是一种非常恐惧不安、啊、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有点小动静，他醒过来他马上觉得很紧张，他随时感觉到有人要伤害他，有动物要伤害他、啊、几年前呢、啊，有一个杀人犯，这个杀人犯呢、啊、也是够狠的，在 黑道里面也是有很有名气的，很年轻啊。那么干了几宗杀人犯以后啊，政府实在是受不了，八分局啊下令 几个月之前一定要破案，他警察抓得很凶。后来几个月以后，这个杀人犯从山下下来投案自首。为什么呢？记者问他说，你为什么自首？你躲在山上也没人抓到你啊。他说，我这个整天在那个地方不安啊，吃也不对，睡也不对，我宁可出来啊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内心的痛苦，那种不安的痛苦，有时候是超越色身的，因为那个是没有间断的，几乎是没有间断的痛苦啊。那么这个是讲到畜生道的痛苦啊，细胡打煞，互相吞丹之苦啊。那么广论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思维三恶道的苦而发菩提心，这个三恶道的苦是对治我们对来世安乐的贪求。因为我们之所以愿意在三界里面流转，因为我们对三界有所期待，当然不是期待痛苦，我们对三界有所梦想，我们以为三界当中还有可乐的东西存在。所以说呢，当我们知道在三界继续流转，我们随时会到三恶道的时候呢，会对治我们对于来生的期待。所以三恶道的痛苦是对治对来世安乐的一种贪求，这个是苦苦。第二个是坏苦。那么坏苦呢，在广论上说呢，是对治对今生安乐的贪求，就是眼前活计的。那么当然有些人过去当中或者今生以后啊，今生出家以后啊，积起一些善业啊，那么由善业的因缘啊，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外在的环境啊，也的确有一些暂时的快乐的假象出现。那么这样子的假象，我们要不能够看破啊，我们就被这些假象给障碍住了啊。那怎么去观察这个安乐的境界呢？无常败坏之苦，就是说我们现前的安乐啊，是非常的脆弱的，随时会破坏的啊。它只是一种暂时因缘的合而出现的可乐果报啊。假设这个因缘的因量力量消失了以后，这个快乐的境界就随时会消失掉了。在经论上也说过啊，说这个世间的快乐啊，譬如美食夹杂毒药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所以一个甜美的食物里面有毒药啊，我们刚开始是很快乐，但是呢，初虽美味，终成大患。从这个譬喻，我们知道美好的食物里面有这个藿叶苦的毒药啊，这个食物肯定是不能吃太久，它不会让你快乐太久，这心中的毒药迟早要发作的。那么从这个美食当中有毒药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人世间的安乐是决定不能长久的，而且决定是不能贪求的。因为你一贪求它，你很容易发动你的烦恼跟罪业，这当中就是夹杂的烦恼跟罪业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应该要放弃我们今生的安乐，虽然我们有这样的权利，我们的确有这样的主宰性去受用这个快乐，但是这个快乐里面有过失啊，它无常败坏之苦。那么这个坏苦是对治我们对于今生安乐的贪求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个是行苦啊，就是生灭牵牛之苦。那么三恶道的痛苦是对治我们对来生安乐的期待，这个无常败坏之苦是对治今生的安乐的贪求，那么这个行苦是通于今生也通于来生啊，就是我们身心世界啊，它的本质就是痛苦，因为它不极尽，它的身心世界刹那刹那生灭。这样子的不极尽相呢，违背我们的心情，因为凡夫的心情是希望稳定性的，任何一人都希望稳定性的，而我们的身心世界跟我们的心情是相违背，它刚好是不稳定性的，它是扰动的啊。那相对于涅槃的不生不灭来说呢，它也是痛苦啊，所以这样子叫做辛苦啊。 那么我们看这个节劝，节劝当中有两段，先看第一段。经云：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这个是出自《法华经》的经文啊。《法华经》上说啊，我们三界的身心世界啊是不安稳的，所以讲出一个譬喻啊，就像一个火烧的房子。这个火烧的房子啊，我们肯定是不能住太久，它一定是躁动性的啊，烦恼火、罪业火跟果报火啊。那么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啊，使令我们感到很怖畏。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是大乘的圆顿的法门，但是他强调苦谛，他强调苦谛啊，所以有人说啊，说菩萨不思维苦谛啊，这是错误的啊。菩萨他不以苦谛来发动出离心，他根本不可能有菩提心，因为他自己就没有觉悟到生死的痛苦，他不能引导一切有情离开生死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，法华经是妙法莲华经，是一个大乘的圆顿法门，它也强调要菩萨观察三界无乱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啊。所以这个古谛的观察是通于小乘，通于大乘的啊。那么再看广论上说，广论云：已堕第一业，因何安稳住啊？前面的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啊，是一个苦谛，是果报的观察。那么这个是极谛，就是我们观察痛苦的果报的当下，我们要同时观察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已经存在的第一的罪业。虽然它暂时没有发动出来，但是在未来流转当中呢，迟早有一天会发动出来。所以我们面对的我们内心当中的第一的罪业，我们怎么能够在三界里面安稳住呢？应该要赶快寻求处理啊！因为已作第一业，因何安稳住？我们过去的生命当中，我们曾经因为一时的颠倒造了第一的罪业，就像一个定时炸弹，它存在我们的心中，随时会爆发出来啊！那么因何安稳住？我们怎么能够继续的再流转下去呢？啊！那么这个是两段的劝修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论文上来。所以说从这段的开示啊，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害怕流转生死，但是我们对于现前的安乐还是贪求，不能真正的花心如实的修行圣道。就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生死的轮回没有正确的观察，只是含糊笼统的理解，所以我们对于生死的部位的心情没有真实的升起啊，所以就不能升起出离心，没有出离心也就发动不了菩提心啊。这就是一个一般修行人的通病啊。就关键呢，就是要思维生死之苦啊。再往下看，那么第二段啊，唐以眼大慧眼，幻光无始轮回，痛念此生果从何来，死后当生何去，前计茫茫，后计默默，饶铁石心肠不为进步，然后依正教开眼解起言行，敢保十人有五双道教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能够以眼大的慧眼啊，我们透过对经论的学习，如实的观察，把自己的眼光放大，怎么个放大法呢？幻观无始轮回，不要老是只看现前的得失，现前的安乐啊，整个生命啊就在计较今生的安乐啊。那么毕竟我们今生的生命在无量的生命当中只是一个暂时的阴影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就要面对来生了啊。所以我们要紧要看到无量的生命，这点是非常重要啊。一个人之所以发菩提心呢，他一定是看到无量的生命。一个没有眼见的人是不能发菩提心的，因为他发菩提心干啥啊？他拿今生的精神体力去追求今生的安乐就够了啊。所以 一个能够真实发菩提心的人，他一定是看到他的无量生命，而无量生命当中呢，要找一个就近的归依处，那就是无上菩提，那是真实的归依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藕益大师的大智慧啊，讲出的关键啊，要以眼大的慧眼宦观无始轮回。你的生命观一定要经常以无量生命来做抉择，今生只是暂时的因缘啊，你即使牺牲了今生的安乐来换取来生的就近安乐，这是值得的啊。那么你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抉择，因为你看到了无量生命啊，这是关键点。那么痛念此生果从何来，死后当生何去啊，过去生从何来，死将何去啊，前计茫茫，后计漠漠啊，这个茫茫跟漠漠啊，就是一个渺茫不知的样子，就是不可测啊，过去是怎么回事也没人知道。当然过去生肯定在三恶道里面待过，那么来生又是一片黑暗啊，那肯定我们不流转不离开生死，迟早又会到三恶道去啊。那么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，我们当我们看到无量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而这个无量生命当中呢，已作第一业银河安稳住，这个时候饶你铁石心肠必为进步啊，你会对于未来的生命流转会升起怖畏的心，那你会真实的看到无流转的痛苦啊，而发动的出离心。那么这个时候依正教开言解起言行，敢保此人有无双道教啊。那么你这样子在依止佛法的教授来解来行啊，十个人有五双，五双等于是十个人道教啊，万修万人去啊。最忌因地不真，道眼昏暗，或为世位所牵，或为邪思违法所误，袈裟下失窃人生，此一所以俯仰石流而寤寐咏叹也。最怕的就是因地不真，我们没有如实的观察轮回之苦啊，发心发的不正确啊，那么贪求世间暂时的安乐啊，或者是道眼昏暗啊，没有正知正见啊，这两个是关键。好，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。讲义第十八面，看最后一段。最忌因地不真，道眼昏暗，或为世位所牵，或为邪思违法所误，袈裟下失窃人生，此一所以俯仰石流而寤寐咏叹也。那么藕益大师说呢，我们修行啊，最怕的是两件事，还不怕你这个修行的恨力不够，怕的是第一个因地不真啊，你出了家以后呢，没有真正的思维轮转之苦，而发起出离心乃至于菩提心啊，那么你只是为了世间的名闻利养而修行啊，这个花心不正，这个是最害怕的第一件事。第二个道眼昏暗，那么我们花心出家修行以后呢，也没有如实的依止善知识学习经论啊，只是啊这个两个腿一盘，两个眼睛一闭就开始修行啊，什么因缘能够成佛做主，什么因缘堕坑落堑，你完全不知道，就心里在那边自己打妄想啊，这个也是最害怕的，学知没有正式真见的引导，盲修瞎念啊，那么这个是修行最可怕的两件事啊。那么既然因地不真，道眼昏暗了，就会发生两件的状况。第一个，或为世位所牵，世间的五欲的快乐所牵引啊，我一修到最后就放弃了修行啊，或者为邪思违法所误啊，为这邪思邪见所耽误了啊，那么结果呢，袈裟下失窃人生啊，你披上了袈裟，本来是这个是一个解脱衣，要成就解脱的圣道，结果你因为因地不真，道眼昏暗呢，结果为世位所牵，为邪思违法所误呢，反而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啊，这个是藕益大师啊，俯仰石流啊，这个俯啊就往下观察， 阳呢是往上观察啊，就是观察现在的流弊啊，而感到寤寐咏叹啊。这个寤，这个寤就是觉醒的时候，寐就是睡觉的时候，不管白天不管晚上啊，我对于这件这种当时的流弊啊，啊因地不争道眼昏暗啊，这个修行的两大流弊啊，感到感叹啊，感到感叹啊。这个我们能够来到三宝地啊，能够出家修行啊，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因缘啊，多少在过去生当中啊，可以说是以诚供养无量诸佛，执众得本啊，有一些善根福德资料。那么由于这一个薄弱的善根福德因缘的支持啊，我们今生不管是在家不管是出家，多数在顺境中挨过，挨过了以后呢，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，以为我今生短暂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生命的真相，原来生命是快乐的，原来生命是可以向这个地方安住下来，是一个归处啊，那使令我们没有真实的发起出离心，没有发起的出离心，那谈不上菩提心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地方藕益大师啊的金刚眼呢、啊、的指出啊，应该要眼大的慧眼，宽观无始轮回。你应该在思考生命的时候，要从你现前的身心世界超越出来，看到你过去的流转当中所受的痛苦，也看到你假设你不离开轮回，你未来所将要面临的三恶道的痛苦啊，这个时候此生果从何来，死后当生何去，那么对这个三界当中升起真实的怖畏心，升起出离心。这个出离心呢、啊、的升起、啊，它不是一种情绪的，哎呀，你突然间啊，你遇到的逆境、挫折啊，你发起出离心的，其实那个是没有力量的，因为你这种情绪的因缘会因为逆境而发出离心，一时的逆境，你也会因为一时的顺境而贪求娑婆世界，所以这个出离心的如实的升起，是你很心平气和的。很极静当中去旷观生死轮回，经过祖师跟佛陀的法语，很冷静的去看到生命的真相，而这当中呢，你真实的了解到已作第一业，因何安稳住。在 生死当中啊，的确是一个不安全感，不安稳感啊，你真实的要处理三界，就透过智慧的观察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那一时冲动那个不能持久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四圣地啊，知苦啊，如实的了解了知三界的痛苦啊，这个是个关键，这个是一个发菩提心的一个方便。换句话说啊，这个菩提心它是这样，好，我们先观察你自身的痛苦，你自己在流转当中的痛苦，那么发起出离心，然后你进一步再观察一切的友情，他也在三界里面流转，而这些都是曾经是我的母亲，所以我自己要离开这个三界火宅，我也有一份的责任帮助一切友情离开三界火宅。所以当我们这苦地的观察的所缘境是面对自身的苦，那叫出离心，而这个把自身的苦扩充到一切友情在流转当中的痛苦，而升起一个使命感，要度化他们的使命感，这个就叫菩提心。所以不管出离心菩提心都是依苦地而建立起来，都是依苦地建立起来啊，诸佛以苦为师啊，三世诸佛无量无边的功德庄严的关键点是因为观察苦地而引生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藕益大师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出来啊。那么这段的论文大家有没有问题？ 好，我们看下一段，看第三篇。好，请合掌。
言真穷妄，明知为学，盖能深造自得，则左右逢其缘，故欲博而欲约，否则欲博亦无头绪，去道亦欲远矣。古人发心出家，必始至参学，由痛念生死，事大无常，迅速，此生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生？所以三灯九上，百城烟水，不但其劳，念念了当大事，岂肯着相记名，寻行数末，复业攀枝，以图资口耳哉？末世不然，名为欲续如来慧命，称如来法门，而不知痛畏生死，唯积学问，广见闻，即可登作灰尘而已。皆皆不与菩提大心相应，云待佛扬化无不信也。不与畏生死心相应，云大菩提心犹不信也。圣父勤见不忘，仅成阿修罗法界。名利眷属意念不忘，仅成三途摩罗种子。随其所见所闻而起法执，不能舍弃名言习气，不达如来说法旨趣，不知种种四悉因缘，仅成凡外戏论。科窟学问亦多，害心亦甚，学人亦甚，正法亦衰，无所以每一念及，未尝不梦寐痛哭者也。
好，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。好，那么第一段呢，是说明这个我们修行的一个重点。言真穷妄，明知为学，盖能深造自得，则左右逢源。那么这个我们修学佛法当中呢，有一个重点呢，就是言真穷妄，这是整个修学佛法的根本。好，那么这个言就是追求，那么追求什么呢？追求真如佛性。那么这个穷呢，就是穷尽，就是停止的意思。那么停止什么呢？停止我们的无明妄想。换句话说呢，整个修行呢，我们讲法法消归自性，不管你持戒也好，邪教修止观，乃至于坐直式修福，所有的资粮都应该要回归到现前一念心性，就是在一念心性当中呢，做两件事。第一个言真，对于佛性的追求；第二个穷妄，对于妄想的调伏。你所有的解行恶门啊，要往这个地方去回归的，这是个根本。盖能深造自得，则左右逢源。如果你能够从一念心性当中去言真穷妄啊，这个深造自得，深入的去修学啊，那么你就能够啊左右逢源，这根本能够抓得住啊，那么你在整个修学当中啊，能够处处圆融无碍。这个华严宗的祖师啊，显首大师啊，当然华严宗所修的是一真法界啊，一真法界等于是一心法界，一念的清净心啊，变现一个重重无尽的法界。